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缅甸国防军组建国家行政委员会，全国民主联盟支持者开启公民反抗运动。
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就修建跨国铁路干线达成一致。专家表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给中亚国家带来机遇，助其发挥自身优势。
阿塞拜疆、阿联酋等国民众接种中国新冠肺炎疫苗。专家称，中国新冠肺炎疫苗为世界各国对抗疫情发挥重要作用。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美国伊朗就重返伊核协议僵持不下。专家称，美国以压促谈收效甚微。
意大利文化体育协会主席表示，中国将举办一届十分精彩的冬奥会。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3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号在北京集体会见欧亚地区国家驻华使节。王毅表示，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共振，要坚定相互支持，坚持合作共赢。中国愿同各国分享中国市场机遇，实现互利共赢，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构建健康思路、数字思路、绿色思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共同繁荣。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欧亚地区国家驻华使节表示，欧亚地区国家愿同中国一道，携手推动合作发展再上新台阶。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双方商定，第12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全体会议将于今天以视频方式举行，双方外交、防务、海上执法和海洋管理等部门人员参加。汪文斌说，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是双方涉海事务的综合性沟通协调机制，中方期待在本轮磋商中就共同关心的涉海问题与日方充分交换意见，增进了解和互信，不断拓展务实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2号的23:47，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49263例，达到1,294,2,987例。死亡病例增加9423例，达到223,2233例。
巴基斯坦2号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疫苗接种启动仪式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在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的见证下，一名医务人员接种了中国援助的新冠疫苗。伊姆兰汗对中方向巴基斯坦提供疫苗援助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捐赠的一批新冠疫苗1号在伊斯兰堡附近的努尔汗空军基地正式移交巴方，这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的第一批新冠疫苗援助。
1号伦敦金属交易所和纽约商品交易所交投最活跃的白银合约期价涨幅均达到10%左右，每盎司白银价格接近30美元，价格和涨幅均创下近年的新高。有不少市场人士猜测说，白银期货是散户投资者开辟的对抗做空机构的新战场。有多个市场研究机构表示，预计市场不会出现大的震荡或者危机。由于白银与此前遭遇逼空的股票差异较大，逼空行情或难再上演。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蒂布扎德2号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上个月被伊方扣押的韩国邮轮船员获准离开伊朗。同时，伊朗将继续在法律框架下调查这艘邮轮及其船长的违规行为。哈利普扎德还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西与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崔中建已通电话，一方要求韩方尽快解冻伊朗在韩外汇资产，韩方表示愿尽力消除被冻结资金的限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缅甸国防军组建国家行政委员会，全国民主联盟支持者开启公民反抗运动。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我们来关注缅甸局势。2月2号，缅甸国防军司令部宣布组建国家行政委员会，主席为敏昂莱大将，副主席为梭温副大将。这一委员会被认为是紧急状态下的最高决策机构。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代总统敏锐和9名新任命的联邦政府部长当天在内比都举行了首次政府会议。同一天，全国民主联盟发布官方声明，指责军方行动违反宪法。缅甸多个城市的医护人员展开罢工，表达对军方的不满。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缅甸记者高佳毅。佳毅，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缅甸军方的最新动态。
好的，在紧急任命了11名政府重要部门新任部长之后，缅甸国防军加快了接管政府权力的步伐。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代总统敏锐和9名新任命的政府部长2号在内比都举行了首次政府会议。敏昂莱在会议上宣布了临时政府即将实施的一些计划。第一呢，是迅速重新开放机场，便于新冠肺炎疫苗能够及时运抵缅甸。仰光国际机场在2号晚间就已经重新启用，通往多国航线复飞。之前缅甸民航局宣布仰光机场关闭到4月底，目前这一命令已经作废。第二呢，是在防疫规定下放开旅游业和酒店业。第三是全面提振经济和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在政府会议之后，缅甸国防军宣布组建国家行政委员会，主席为敏昂莱大将，副主席为梭温副大将。委员包括妙吞乌上将、丁昂山上将、茂茂爵上将、穆敏通中将、坡都曼宁昂、吴登纽、吴钦茂随，秘书长为昂林队中将，副秘书长为耶温乌中将。这一委员会被认为是紧急状态下的最高决策机构。与此同时，缅甸军方释放了之前被扣押的缅甸各省邦首席部长和议员，但是所有获释人员被要求继续留在家中。这批被释放的人员当中并不包括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总统温敏。民盟发言人妙纽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昂山素季被软禁在自己位于内比都的家中，目前状况良好，可以在住所范围内活动。主持人，
全国民主联盟方面目前有哪些动作呢？
是这样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号首次发表了官方声明，声明说军方接管政权违背宪法，也无视人民权利，严重影响缅甸国家转型、抗击疫情以及和平发展。同时，民盟提出了3项诉求，一是要求军方释放总统、国务资政以及全体被扣押的人员；二是认可2020年的大选结果；三是依据宪法召开议会，以维护国家稳定和民主发展。据了解，目前民盟党员正在讨论并逐步实施公民反抗运动，也就是用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对现状的不满。2号晚间8点，由缅甸学生联合会、缅甸青年联盟等10个组织联系发动，缅甸仰光等多个城市的市民通过烛火、敲击金属器皿等方式发起了抗议军方接管政权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有10万多民众参加了这个活动。仰光等地的很多街道和小区敲击声响成一片。全国民主联盟党员登登温告诉记者，在缅甸的传统文化中，人们以敲打锅盆、铁桶制造出的噪音驱鬼辟邪，民众以这种方式向缅甸军方表示抗议。同时，内比都、仰光、曼德勒、石碣等地多所医院的医护人员相继发表声明，从3号起拒绝正常工作，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示威抗议，开启公民反抗运动。据了解，缅甸外交部的部分公务员也在准备参与公民反抗运动。主持人，
好，感谢高佳毅的报道。
缅甸军方在2月1号接管政权，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引发了该国部分民众的恐慌。不少人排队抢购生活必需品和急于去银行提取现金。但是随着通讯恢复和军方明确表示在一年的紧急状态后将举行大选并移交政权，人们的恐慌逐渐消除。
总台记者2号前往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一个商业区采访，记者在现场观察到，目前当地的生活秩序正在恢复正常。在这里的商场和超市当中，之前那些排队抢购生活必需品的人们已经不见了，自动提款机前也没有出现纷纷提取现金的场景。目前的仰光和缅甸的很多城市一样，正在逐渐的恢复平静。
根据总台记者在仰光各地区的观察，除了街上的行人比平时稍有减少以外，其他的方面都与往常没有明显的不同。不少民众表示，希望不同的政党和政治力量之间能早日实现和解，让民众生活完全恢复正常。
发生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工作也有影响，还是国家稳定对我们这些民众更好，包括工作和其他方面，希望国家恢复稳定。
我们还是担心能否安定的生活和工作，希望民盟和军方能尽早实现和解，国家稳定了对我们也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中方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汪文斌说，
我们正就安理会相关问题同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国际社会的任何行动都应有助于缅甸政治和社会稳定，有助于缅和平和解，避免激化矛盾，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从当地时间2月1号开始，阿塞拜疆开始第二阶段大规模接种由中国科兴生物生产的新冠疫苗，接种范围主要涉及老人和高危人群等。
根据介绍，阿塞拜疆第二轮大规模接种主要涉及群体为65岁以上老人、教师、社会服务场所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易感染人群。接种工作在全国的各定点医院进行，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医院会上门为其接种。在一家疫苗接种点，接种者杰伊·纳洛瓦向总台记者介绍了接种疫苗之后的感受，并且希望人们都来接种。
我感觉很好，没有不良反应。接种后需要留观30分钟，希望大家都能来接种。
据了解，阿塞拜疆共订购了400万剂科兴生物疫苗，第一轮接种已从1月18号开始，首轮接种群体为医疗工作者。目前该国境内无不良反应报告。阿塞拜疆医学科学研究院主任阿拉赫维尔迪耶夫介绍说，
经过我国专家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科兴生物疫苗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是非常高的，适合大部分人群接种。
阿联酋作为最早一批开始推动本国新冠疫苗接种的国家，该国政府从去年12月底已经陆续在全国提供中国疫苗。近日，阿联酋迪拜卫生局宣布从1月31号开始为阿联酋公民以及迪拜居民免费提供中国疫苗，并表示这对于确保阿联酋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的按期执行至关重要。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龚明从接种现场发回的报道。
随着新冠疫情在当地的持续蔓延，那么阿联酋政府呢也是在积极的展开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那从31号起呢，迪拜卫生局下属的三家医疗卫生中心呢已经是开始提供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中国疫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现场来看一下当地的这个接种情况。
Which vaccine that you're gonna have?
Yes, the Sinopharm.
你知道将接种哪款新冠疫苗吗？
Yeah, sure.
是的，中国新冠灭活疫苗。
你对这款疫苗放心吗？
是的，当然，我之前就预约了。然后他们给我打电话说，目前只有中国新冠灭活疫苗。我说没问题。我之前也问过身边接种过的朋友，他们都说没问题，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
从去年9月批准中国疫苗紧急使用，到12月批准中国疫苗正式上市，阿联酋方面表示，中国疫苗对当地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影响。随着阿联酋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的推进，一直不断攀升的新增新冠病例数终于在持续了3周后，在最近2天来有所下降。专家对于疫苗的有效率也给予了肯定。迪拜卫生局纳德阿哈马卫生中心医学专家阿拉布迪表示，
我自己就接种了中国新冠疫苗，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为民众接种。目前计划从早到晚可以接种200到400人。中国新冠灭活疫苗较好的一点在于接种流程较便捷，因此同等时间内可以接种更多的人。 在应对全球疫苗供应短缺问题上，中国新冠疫苗的供应不仅在阿联酋，同时也在其他各国对控制新冠疫情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二号，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米昂莱、代总统敏锐和九名新任命的联邦政府部长在首都内比都举行首次政府会议。在政府会议之后，缅甸国防军宣布组建国家行政委员会，主席为米昂莱大将，副主席为梭温副大将。这一委员会被认为是紧急状态下的最高决策机构。与此同时，缅甸军方释放了此前被扣押的缅甸各省邦首席部长和议员，但这批被释放的人员中不包括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总统温敏。同一天，全国民主联盟发布官方声明，指责军方行动违反宪法。不少缅甸民众表示，希望不同的政党和政治力量之间能早日实现和解，让民众生活完全恢复正常。
发生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工作也有影响，还是国家稳定对我们这些民众更好，包括工作和其他方面，希望国家恢复稳定。
我们还是担心能否安定的生活和工作，希望民盟和军方能尽早实现和解，国家稳定了对我们也好。
再来关注欧洲经济。欧盟统计局二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19国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较前一年下滑了6.8%，欧盟27国 GDP 下滑了6.4%。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数据显示，继2020年第三季度短暂反弹后，欧洲经济去年第四季度再度陷入负增长，但仍旧比预期要好。主要原因是更严格的疫情限制措施，导致该地区陷入技术性萎缩境地。欧元区和欧盟第四季度经济分别环比下滑0.7%和0.5%，同比下滑5.1%和4.8%。分析人士指出，到目前为止，2021年第一季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意味着接下来可能出现双底衰退。尽管目前对新冠疫苗的乐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点。所谓双底衰退指的是经济衰退后短暂反弹，但复苏乏力，短期内再次陷入衰退。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表示，从去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判断，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有所延迟。他指出，2021年有望是复苏之年，但复苏的第一阶段仍将伴随高度不确定性，第二阶段则是向以数字化、绿色等为特征的新经济转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2021年欧元区经济有望增长4.2%，低于全球经济5.5%的增速。
好，感谢阮嘉文的报道。关于欧元区去年的经济表现，我们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经济项目负责人刘明礼来进行解读。刘先生你好，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看待这次公布的欧元区经济数据？数据好于预期的原因都有哪些？
其实从这次衰退的数据来看，6.8%的经济衰退也是二战以后最严重的，比上一次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衰退的程度还要严重得多。但是呢，还是好预期，就上一次债务危机以后导致了欧元区经济衰退的时候，当时的衰退幅度很重。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比较迟缓。但这次危机明显的不同，就是新冠疫情全面爆发以后，从3月份、4月份开始，欧洲央行就很快速地调整货币政策，出台了大规模的长期再融资操作，还有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货币政策的调整非常的有弹性，力度非常的大，而且时间非常及时。我觉得这个是和上一轮危机相比，欧洲经济政策表现的明显不同的地方。我想呢，这样大规模的有弹性的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帮助欧洲经济衰退幅度好预期的重要的因素。另外呢，从欧洲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呢，也有一些比之前我觉得弹性要多的地方，比如说欧盟的竞争政策，因为欧洲一直是在竞争政策方面是比较严格的，对政府补贴方面一直是控制的比较严。这次看呢，欧洲的欧盟的竞争政策方面也比以前有弹性，比如在危机下会允许一些创新性的中小企业提供的补贴对他们限制不像以前那么严格，之所以欧洲的衰退幅度好预期，我可能是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 一个是货币政策更为灵活，一个是我们的行政政策有比较大的调整。
嗯，那德国、法国等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哪些有力举措呢？
欧元区的它的政策权力是这样，货币政策是掌握在欧元区层面，就是掌握在欧洲央行层面，财政政策呢是掌握在各个国家的层面，由各个成员国决定。从这次危机的情况来看呢，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就是史无前例的宽松，因为在这次危机之前，欧元区国家经历了债务危机的考验之后，各国家都是执行了非常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但是在这危机下呢，各国家都是抛弃了财政紧缩政策，或者财政政策调整到非常的宽松，当然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幅度比较大，但是财政政策宽松的结果呢，就是有利于缓解欧元区国家经济衰退，比如说对处于困难的企业提供经济补助，对于失业的企业个人来提供带薪休假，以及提供一些其他的失业方面的保障，也是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也是帮助这些国家缓解经济衰退。
嗯，那欧盟去年设立的复苏基金可能会投入哪些领域？是否会将进一步促进欧元区经济复苏呢？
从7500亿复苏基金的投入方向来看呢，主要投入的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和财政上相对来说不富裕的国家。从产业上来讲呢，应该是主要投入两个比较大的领域，一个是数字经济，一个是绿色发展。那数字经济呢，其实是欧盟一直想鼓励欧元区自己经济发展的一个产业，因为欧元区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那发现自己在数字经济方面呢已经落后于美国，落后于中国了，这是欧洲国家一直想发展的一个产业。另外呢，绿色经济也是欧盟一直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因为绿色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而同时呢它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如说在很多国家绿党的发展势头都比较好，因为呢大家非常关注气候变化，所以说绿色发展呢有很多人把它作为一个政治议题的同时，也是通过绿色发展来赢取选民的支持，同时呢通过绿色技术、绿色经济来帮助本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欧盟中长期看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所以说短期看7500亿欧元是主要是提供一个稳定信心的作用，中长期看呢通过引导产业发展来保证欧元区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好，感谢刘明礼先生。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二号在莫斯科与到访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瑞典外交大臣安林德举行了会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的报道。
今年1月1号，瑞典开始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会谈期间，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希望瑞典能够在任上积极寻找各方的契合点，以促使一系列问题的实际解决。俄罗斯已做好准备，在反恐、打击毒品走私和人口贩卖、保障网络安全等领域与各方开展紧密的合作。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明斯克协议是不可替代的，应当保证其全面和不间断的执行。希望瑞典在担任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期间，敦促乌克兰政府与顿巴斯地区开展直接对话，保证欧安组织驻乌克兰特别观察团的工作公平公正。安林德表示，顿巴斯地区局势需要欧安组织的特别关注，欧安组织将监督明斯克协议的执行情况，他本人将尽一切努力为乌克兰问题找到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但这必须符合国际法和欧安组织原则，并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月15号，俄罗斯宣布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国内程序，对此安林德呼吁俄罗斯不要退出该条约，欧安组织会尽最大努力消除俄美间的分歧，敦促美国重返该条约。拉夫罗夫则表示，如果美国能够重返开放天空条约并完全遵守，俄罗斯愿意建设性地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拉夫罗夫强调，只有当俄罗斯通知现有缔约国的时候，退约程序才算正式开始。此外，拉夫罗夫和安林德的会谈还涉及到一系列双边问题。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对瑞典近来多次参与北约联合军演表示关切，俄方认为瑞典不参与北约行动是北欧地区稳定的重要基石，北欧和北极地区的所有问题都应当由域内国家协商解决，而不是军事介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缅甸国防军组建国家行政委员会，全国民主联盟支持者开启公民反抗运动。
阿塞拜疆、阿联酋等国民众接种中国新冠肺炎疫苗，专家称中国新冠肺炎疫苗为世界各国对抗疫情发挥重要作用。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日本政府将紧急状态延长一个月，国内接种计划或延后。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就修建跨国铁路干线达成一致。专家表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给中亚国家带来机遇，助其发挥自身优势。
二号，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官员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会谈，就修建连接三国的铁路干线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实施路线图。各方表示，该项目将从实质上提升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潜力，并且将与一带一路框架内的运输和物流路线互联互通。就相关内容，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德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跨国铁路的修建计划。
好的，二号，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部长级官员在塔什干举行三方会谈，就修建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白沙瓦跨国铁路干线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共同行动计划。代表三国参加会谈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投资与外贸部长乌木尔扎科夫、阿富汗外交部长阿特马尔和巴基斯坦总理顾问达乌德。计划中的铁路干线向北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临近阿富汗的提尔梅兹国际贸易中心相连接，向南将直达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这条铁路过境阿富汗，并将成为连接中亚和南亚的新的交通干线。报道称，按照已经签署的共同行动计划，从今年三月起，各方将联合对铁路的线路规划进行实地勘测，五月将提出项目可行性方案。目前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已计划投资该项目。此外，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也已表达意愿将参与铁路的建设。主持人，
这条铁路干线的修建对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富汗而言，具有哪些意义呢？
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投资与外贸部长乌木尔扎科夫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白沙瓦跨国铁路干线的修建将极大挖掘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潜力，将大幅缩减南亚与欧洲间的货物运输时间和成本。当地媒体分析称，促成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就铁路修建达成一致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短期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随着国际货运量的下降，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缺乏出海口的地理位置劣势更加明显，两国都需要寻求新的进出口通道。第二是长期因素，即阿富汗的经济和社会恢复与重建必须基于与国际市场相对接。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白沙瓦铁路的建设将使阿富汗成为连接中亚和南亚的重要中转国，交通走廊的建设将给阿富汗带来三大好处：一是有利于阿富汗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货源和降低进口成本；二是将促进阿富汗矿产资源的出口；三是将提升阿富汗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水平，并拉动就业。主持人，
好，感谢王德禄。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就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孙先生你好，一直以来很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热情都很高，尤其是中亚的一些国家，那么是哪些因素吸引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呢？
像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土库曼斯坦啊，这些国家呢都是内陆国啊，他们应该说对这个跨境运输啊是非常感兴趣的啊，也希望能够借助啊作为陆路交通的这个枢纽啊来这个发展本国经济。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呢，这些国家都非常积极的这个参与“一带一路”啊。另外呢，也特别希望这个能够中国提出来这个中亚、西亚的这个经济走廊啊，能够尽快建成。 啊，因为走经济走廊呢，对这些国家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契机。而且对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来说，它是双内陆国家啊，这个来说对外交通啊非常不便利。那么如果借助这样一个运走廊的这个建设呢，能够这个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海通道，那么对这样一个包括阿富汗啊这样一些国家，那么未来的经济发展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其实他们看到了带路给他们发展经济带来的机遇啊。另外这些国家呢，现在也是非常注重啊，这个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啊，发挥自己的优势啊。像乌兹别克呢，被称为这个白金啊、蓝金，就是棉花呀、天然气啊。像土库曼斯坦也是天然气的大国，那么他们可以通过一方面呢，使本国的资源呢能够尽快的出口国外啊。另外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对外的这种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那么一些项目的实施啊，有助于他们这个，比如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啊，那发展这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些产业。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吸引力也越来越强啊。他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种多边的跨国的合作啊，能够尽快的这个融入到世界经济的这个循环当中啊。这个我觉得对这些国家来说呢，是一个这个发展经济啊，能够尽快的走进这个国际经济循环呢啊，这个发挥自己优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那么此次部长级会谈主题就是打造连接中亚和南亚的交通走廊，进而实现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那我们知道阿富汗安全局势长期不稳定，那阿富汗要如何实现自身的发展呢？
阿富汗呢，因为它是这个长期的战乱啊，所以这个对它的这种国家的和平重建呢，其实这个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就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一方面是实现国内的和平啊，实现这个各派的和解。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特别需要啊，能够尽快的使这个本国的经济啊，能够得到恢复和发展。啊，特别是这个周边国家在这方面起的作用非常大。啊，因为现在这几年呢，应该说阿富汗呢还是面临一些机会。这个包括这个国内的这个一些项目的实施啊，这里边当然也有这个比如说中国也在积极的参与阿富汗的一些这个多边项目的一些推动，包括一些矿产资源的开发啊，这个对阿富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从这个阿富汗未来的这个发展来说呢，这个一方面啊，当然它要首先要实现这个国内的这种民族和解，能够推动这种和平进程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周边国家在这里面能够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现在来说呢，这个因为美国呢也这个逐步的从阿富汗撤军。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对维护阿富汗的稳定啊、和平啊，那么就需要这个更多的这个周边国家啊来参与其中啊。另外一方面呢，给阿富汗这个对外开放啊和国际社会能够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啊，特别是对阿富汗的这个经济发展啊能够提供直接的帮助，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因为一方面这个无论是这个实现国内的和平啊、稳定啊。还是发展经济啊，我觉得都离不开这个它的这种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啊。因为中国也好啊，像乌兹别克也好，然后这个还有像土库曼啊，这些国家呢都是阿富汗的邻国，所以在阿富汗这个未来的这个重建和这个稳定啊，包括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都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阿富汗呢，其实它也特别希望啊，能够这个在这个欧亚大陆这个陆路交通啊，他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所以他也希望能够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够这个解决国际发展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长期的战乱啊，造成这个国内确实民生凋敝啊，这个包括这个现在整个的这个包括解决这个毒品的问题啊、反恐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些可能都离不开这个经济社会的进入一个正常发展的一个轨道。
好，非常感谢孙壮志先生的分析。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日本政府2号召开新冠肺炎疫情对策总部会议，首相菅义伟宣布将按时解除立木县的紧急状态，同时将东京、大阪等10个都府县的紧急状态延长到3月7号。 菅义伟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另据报道，因为欧盟加强新冠疫苗出口管制，日本国内接种计划可能将延后。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菅义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
好的，日本首相菅义伟2号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延长部分地区紧急状态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对策进行了说明。针对上月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菅义伟表示，有赖于此前采取的各项措施，近期新增确诊病例数有所减少，紧急事态宣言取得了一定效果。他说，延长紧急状态的原因是因为有必要进一步减少住院人数和重症患者人数，促使疫情切实得到明显缓解。由于利木县疫情已趋于平稳，将于本月7号按原定计划解除紧急状态，而东京、大阪等10个都府县的紧急状态将延长到3月7号。菅义伟表示，今后如果这些地区的疫情得到明显改善，将提前解除紧急状态。他明确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争取在一个月内让所有都府县都能解除紧急状态。关于疫苗接种问题，菅义伟表示，将在确认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从2月中旬开始为医疗工作者接种，从4月起为老年人接种。伴随日本政府延长紧急状态，旅游补贴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实施，以及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等相关措施也将继续。据推算，因部分地区紧急状态延长一个月，再加上前一个月的影响，总体将拉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0.5 至1个百分点，失业人数也将进一步增加。主持人，
针对欧盟将加强新冠疫苗出口监管的问题，日本政府有什么反应？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2号就欧盟对区域内生产的新冠疫苗加强出口管制表示关切。他指出，这将会对日本的疫苗供应产生影响，日本国内的接种计划也可能延后。日本政府将与欧盟以及各相关企业展开积极磋商。河野太郎称，希望相关国家不要陷入疫苗民族主义，对此需要建立调节机制。日本完成接种后，将把剩余份额分配给其他国家。日本外相茂木敏充1号晚也要求欧盟确保疫苗对日出口。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斯承诺说，将尽最大努力确保疫苗正常对日本出口。据悉，日本已向辉瑞、阿斯利康、莫德纳等欧美多家企业签订了超过 5.4 亿剂的新冠疫苗订购合同，其中向阿斯利康订购的 1.2 亿剂疫苗仅能交付3000万剂，剩余9000万剂将在日本国内生产。主持人，
好，感谢周丽。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二号，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在塔什干举行部长级会谈，主题是打造连接中亚和南亚的交通走廊，进而实现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就修建连接三国的铁路干线达成一致，并签署实施路线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先生认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给中亚国家带来机遇，是帮助其发挥自身优势的重要途径。
中亚这些国家，他们看到了一带一路给他们发展经济带来的机遇，都非常积极的参与一带一路，这样一种多边的跨国合作，对这些国家来说呢，是一个发展经济啊，能够尽快的融入到世界经济的这个循环当中，发挥自己优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当地时间2号，因欧盟在推进新冠疫苗接种过程中问题不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接受了欧洲议员们长达数小时的质询。冯德莱恩表示，他对相关决策的失误感到遗憾。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郑智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议员们主要是针对哪些问题拷问冯德莱恩的，对此他又有怎样的回应？
好的，当天冯德兰接受了欧洲议会多个党团的议员们长达数小时的拷问，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欧盟疫苗接种的推进速度为什么会这么慢，另一个是欧盟委员会为什么会突然拍脑门决定将动用欧盟与英国所签署的脱欧协议中的一项条款，恢复爱尔兰共和国与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之间的边境检查，以此限制疫苗从欧盟出口至英国。 在当天与冯德莱恩进行会面之前，一名来自荷兰的欧洲议员对媒体表示，冯德莱恩在疫苗问题上犯了多个大的错误，其中之一即是决定恢复爱尔兰岛的边境检查。截至当地时间二号晚间，欧盟委员会方面尚没有公开冯德莱恩就欧洲议员们的质疑所做出的具体回应。不过冯德莱恩近日在接受多家欧洲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临时性的启动了欧盟与英国脱欧协议中的相关条款表示遗憾。他同时辩解称，欧盟委员会很快就纠正了错误。冯德莱恩还说，在紧急情况下做决策难免会考虑不周全。近日在面临疫苗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曾一度决定将启动欧盟与英国所签署脱欧协议中的第16项条款，也就是外界所说的卡脖子条款，限制疫苗从欧盟出口至英国。不过恢复爱尔兰岛的边境检查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该决定立即遭到了英国以及包括爱尔兰在内的欧盟内部的强烈反对。尽管欧盟委员会随后立即撤回了该决定，但冯德莱恩领导下的该机构遭到了多方指责，英国方面更是指出欧盟破坏了双方的信任。主持人，
那么目前欧盟的疫苗接种进度究竟是怎样的？另外，欧盟与制药公司在疫苗交付问题上谈判的最新进展如何？
欧盟从去年12月底就启动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但进展速度却不尽如人意，要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等国。这一方面是因为欧盟对于疫苗上市的授权审批要更加谨慎，花的时间更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疫苗供应跟不上。近段时间，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先后表示，因为产能原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将无法向欧盟按期交付约定数量的疫苗，这就让不少欧盟国家陷入了尴尬境地，不得不调整接种计划。近日，欧盟不断向制药公司施加压力，可以说是威逼利诱，要求他们在短期内加大对欧盟市场的疫苗供应。目前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已经承诺将在最新提出的新冠疫苗交付量基础上增加900万剂疫苗供应，使其在今年第一季度针对欧盟市场的疫苗交付总量达到4000万剂。不过与阿斯利康最初与欧盟约定的在第一季度交付8000万剂疫苗相比，仍然存在一半的缺口。辉瑞公司近日也表示，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向欧盟额外提供7500万剂疫苗，但在第一季度大幅增加交付量的可能性不大。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盟在短期内仍然将面临较为严重的疫苗短缺问题。主持人，
好，感谢政治的报道。
二号，英国科学家发现此前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出现了新突变。同一天，为了抗击新冠疫情，募得数千万英镑善款的英国百岁老兵汤姆·穆尔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新东，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出现新突变的情况。
好的，当地时间二号，英国卫生专家在英国此前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部分样本中，观察到了一种新突变。这种新突变可能会帮助病毒躲避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将在病毒样本中观察到的这一新突变称为 E484K。 这种突变此前已经在南非报告的变异病毒中被观察到。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博士斯托耶说，此前研究人员在巴西和南非分别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中都观察到了一种相同的突变，即 E484K 突变。从病毒学的角度来说，出现突变并非出乎意料，而突变是否会给病毒带来很大的成长优势，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英国去年12月宣布出现了一种变异新冠病毒，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的传播能力更强。另据英国卫生部2号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1.6 万例，累计确诊超过385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449例，确诊后28天内死亡病例累计超过 10.8 万例。
根据报道，英国的抗疫筹款英雄、百岁二战老兵汤姆·穆尔二号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当地时间二号，英国抗疫筹款英雄、百岁二战老兵汤姆·穆尔先生因新冠肺炎去世。汤姆·穆尔先生的家人说，穆尔上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1月31号，穆尔因呼吸困难被送到贝德福德医院，并于本月二号去世。穆尔先生的女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非常不平凡，他恢复了活力，经历了他梦寐以求的事。穆尔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英国王室和政要纷纷发声悼念这位抗疫筹款英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老兵穆尔致敬，认为他激励了整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汤姆·穆尔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他在疫情这场战后最深重的危机中团结鼓舞了所有人。唐宁街首相府也降半旗致哀。穆尔是英国中部贝德福德郡一名二战老兵，为了感谢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为他治好多种疾病，决定于2020年4月发起步行筹款挑战，目标是在4月30号百岁生日前借助助行器绕自家院子走100圈，为抗疫医护人员筹集捐款1000英镑。他的善举激励和感动了无数人，世界各地民众纷纷慷慨解囊，最终为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筹款超过3200万英镑。穆尔也因此创下个人通过步行筹款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020年7月，汤姆·穆尔被英国女王封爵。主持人，
好，感谢康心动。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
在你指尖。
环球资讯广播。
近日，俄罗斯国防部决定为海军装备扫雷机器人，并已开始为黑海舰队提供首批天王星6扫雷机器人，用于清除海岸爆炸装置。目前，俄罗斯陆军部队已经装备数十台天王星6扫雷机器人，先后用于叙利亚纳卡地区和车臣地区的扫雷行动，已经帮助俄罗斯工兵清除了数千个爆炸装置。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还计划增加消防机器人的装备数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有人驾驶的扫雷车相比，天王星6扫雷机器人都有哪些优势呢？
好的，天王星6它是一种无人化的军用工程车辆，它的这种扫雷方式非常的独特，它是采用这种无人的履带式底盘来作为改装平台。那么如何实现扫雷和排雷的呢？其实在车体的前部，它拥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传动设备，可以带动一个圆筒的装置进行高速的转动。那么在圆筒上呢，安装有很多的铁链，圆筒高速转动，带动铁链去拍击地面，就可以把地雷引爆。那么为了更好的保护车体，在扫雷筒的周边会有装甲防护罩，可以有效的抵挡地雷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也可以去抵挡地雷爆炸所产生的一些破片，本身平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就会变得更加有保障。那么和传统的有人驾驶的扫雷车相比，我认为天王星6它在使用方面会变得更加灵活。首先呢，它是采用人车分离的这种工作方式，扫雷车在前面扫雷排雷，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但是操控人员呢不在车上，在后方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除此之外呢，天王星6这种扫雷机器人个头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配合作战部队去进行扫雷，包括去清除一些路边炸弹，它会有这种小巧的优势，可以进入到一些大型工程车辆无法抵达的作战区域。所以无论是运输保障，包括针对战场环境的适应能力，那么这种天王星6型的扫雷机器人，我认为它在作战使用方面都会变得更加的灵活和游刃有余。主持人，
那请你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消防机器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装备？同消防人员相比，它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好的，这种消防机器人它的设计理念呢还是比较独特的，它是采用无人化的履带底盘，上面没有任何的武器装备，主要是配备有高压的水炮，可以针对起火的区域进行及时有效或者是非常抵近的这样的一个扑救。除了可以选择喷水之外呢，可能还可以喷洒一些泡沫灭火剂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灭火的物质。那么对于俄罗斯的工兵包括海军舰队而言，其实它是一个港口的卫士，一旦海军基地包括一些军事设施出现了意外的火灾，它就可以靠近危险的区域进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扑救。因为一旦像弹药库啊或者是油库出现了火灾和火情， 温度非常高，甚至呢还有这种爆炸或者是大规模燃烧的风险。消防人员包括一些军方的人员要是贸然靠近，可能生命方面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保障。那么让这种消防机器人冲在第一线，其实呢也可以替人类去做更危险的任务。同样呢，在扑救方面也可以尽可能的靠得近。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东旭的点评。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给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每一段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程玉。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全国天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可能是全国大部地区气温的走势。过去两三天呢，有冷空气影响我们，长江以北大部地区都降温了，像东北这个降温就非常的明显，天寒地冻，很多地方的气温比常年同期是明显偏低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最南端，像华南到云南一带，昨天白天仍然是暖意十足，广州、南宁、海口气温都达到了25度以上，这都是这些地方今年以来最温暖的天气。那应景的是今天就立春节气了，那冷空气的影响也即将收尾，所以今天各地将可能会迎来一轮回暖的高潮。那近期气温明显偏低的东北也会快速升温，多在周五呢就可以达到近期气温的一个高点。比如说像沈阳，昨天呢最高气温-9.5度，连续升温之后呢，在周五的时候最高气温可以升到5度，比常年同期由偏低7度左右升到偏高8度，累积的升温幅度是可以达到15度上下的。那么华北一带呢，周五周六的时候气温也将会达到这个高点，像北京、天津最高气温都可能会超过10度。不过之后周五到周日还会有冷空气来影响华北、东北等地，气温又会有波动，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那黄淮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后几天气温也会有波动回升，那么周六前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可能会升到20度上下，会有春天的感觉。常年2月上旬这一带平均的最高气温大多是接近10度的水平，本周末将会明显偏高，像壮州的时候周六的最高气温就会升到21度，能暖出常年4月上中旬的水平。而合肥19度、南京18度也会是今年以来最温暖的一天，温暖的程度也是堪比常年4月上旬。那之后的周日到下周一这一带的气温又会有小幅波动，但总体的气温比常年同期还是偏高的。而华南一带今后一周是最稳定的温暖，福州、广州、南宁最高气温大多都可以达到25度以上。超越。
那说完了气温，再跟我们说说全国降水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吧。
说到降水呢，今后三天北方降水不多，主要集中在新疆北部、东北一带会有一些小雪，北方降水寥寥，而南方呢这降水是方兴未艾，有增多的趋势。像西南地区东部、江南、江汉、江淮都可能会迎来降雨，多是小雨为主，特别是贵州、湖南一带，雨水将可能会频繁现身，像贵阳就是如此，今后一周非阴即雨，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另外呢，近期因为天气大多都比较平静，所以我们最后想特别提醒一下华北中南部、黄淮、汾渭平原等地的朋友们，因为今天到周五这里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些轻到中度霾，周六起呢有冷空气影响，霾就可能会逐渐的减弱消散了。程玉，
好，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就修建跨国铁路干线达成一致，专家表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给中亚国家带来机遇，助其发挥自身优势。
因欧盟在推进新冠疫苗接种过程中问题不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接受欧洲议员数小时质询。
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出现新突变，筹款英雄二战百岁二战老兵汤姆·穆尔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意大利文化体育协会主席表示，中国将举办一届十分精彩的冬奥会。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伊朗就重返伊核协议僵持不下，专家称美国以压促谈收效甚微。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近来美国和伊朗就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互开条件，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迈出第一步。美国要求伊朗重新履行协议，伊朗则要求美国先取消制裁。此时距离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已经过去两年多，距离拜登公开表示当选后将重返伊核协议也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但是就像人们所看到的，拜登上台以后，美伊关系依旧没见缓和，说好的重返伊朗核协议也迟迟不见动静。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究竟能否实现？美伊关系今后走向如何？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侯晨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当地时间2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必须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并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在此基础上美国可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一方认为没有必要就美国重返伊朗核协议与美国进行双边会谈。
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采取相关措施以有效解除对伊制裁，这意味着要解除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施加的所有对伊制裁，并且美国需遵守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以及伊核协议在内的所有国际准则。而所谓有效，意思是伊朗方面需要切实看到美国的实际行动及其结果，仅仅签署文件不能使美国自动回到伊核协议中。伊朗已经数次明确表示同美国进行双边对话是没有必要的，伊朗也不会这样做。美国要重新履行自己的承诺并不需要任何对话，如果真的需要也是在伊核问题六国小组内在伊核协议的框架下进行，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有效解除对伊制裁并重新履行自己的承诺。
哈提普扎德还提醒，目前距离伊朗议会颁布的反制裁战略法所设期限仅剩几周时间，如果相关方仍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伊朗将采取下一步行动。伊朗议会在2020年12月通过法案，要求政府在未发现对伊制裁松动的情况下进一步突破伊核协议的限制。法案对生产存储一定丰度的浓缩铀、安装各型号离心机等一系列措施和执行时限作出明确规定。伊朗1月4号宣布已经开始在福尔多核设施实施把浓缩铀丰度提高至 20% 的相关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在2月1号表示，美国已准备好重返伊核协议，前提是伊朗也照做，并且承诺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在其他事务上达成更长久、更有力的共识。
非常明确地说，如果伊朗重新完全遵守其根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承担的义务，美国将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将把它作为一个平台，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建设，以达成我们所称的更长久和更强大的协议，处理与伊朗关系中存在严重问题的其他一些事务。但我们离那个目标还很远，伊朗在许多方面不遵守协议，这需要一些时间去评估，我们有时间来评估伊朗是否履行了义务。
布林肯所说的其他事务，用他本人在1月19号的解释就是，美国新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在伊核协议中加入限制伊朗导弹项目及其地区活动的内容。但在一天后，也就是拜登政府就职当天，伊朗外长扎里夫明确表示，伊核协议是一份经联合国安理会核可的牢固协议，不涉及伊朗导弹项目及其地区活动问题。 伊朗不会就此重新谈判。二月一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独家专访时，扎里夫再次强调，伊朗留给美国的对话时间不多。
But it is true that...
事实是，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时间并不是无限的，美国的机会之窗有限，因为拜登总统并不想把自己描绘成遵循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的追随者。
扎里夫在采访时称，伊朗重新履行伊核协议用不了一天时间，而美国方面表示要评估，重返伊核协议要慢慢来，双方各不相让，僵局一时难破。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伊扎迪认为，美国作为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的一方，却希望伊朗率先恢复履行伊核协议的内容，同时又提出针对导弹研发、地区影响力等关乎伊朗国防安全的议题进行谈判。此举非但毫无根据，而且超出伊核协议的范畴，伊朗不会接受这些提议。
What they're saying...
美国的说法是，在伊朗完全履行伊核协议之后，还需要经过美国的认可，而即便是美国觉得伊朗做得不错，也还需要再同伊朗对伊核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重新谈判，并且伊朗还得承诺对导弹及地区议题谈判，这就是美国的意图，基本上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表态是一样的，所以伊朗断然不会接受这些提议。
虽然美伊关于重返伊朗核协议的博弈还在继续，但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却并未停止，军事方面已经先行一步。美国军方1月26号表示，在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加剧之后，美军正在研究使用沙特阿拉伯西部盐布港和两座空军基地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到访盐布港，称如果美伊爆发冲突，他查看的这些地点将是美方可能派遣军队的地方。1月27号，美军出动 B-52 战略轰炸机在中东地区上空执行所谓的巡航以保持存在任务，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军第一次，今年以来第三次派出 B-52 到中东刷存在感，被视为剑指伊朗。半岛电视台分析认为，美军此举表明美国对伊朗政策尚未转变。虽然美国还没有开始调整对伊政策，但其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已经开始对拜登政府隔空喊话。以色列军方高层1月26号表示，以色列军方正在更新针对伊朗的作战计划，强调美国任何重返伊朗核协议的举动都将是错误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阿维夫·科哈维说，
我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在现有的作战计划之外再多准备几套作战计划，我们将会在未来一年中制定出来。
科哈维说，以色列将做好在未来几年内对伊朗动武的准备。他说，这一决定是在伊朗近几个月重启铀浓缩活动后做出的。以色列时报将科哈维的发言称之为警告。路透社1月27号报道，这显然是在向拜登发出明确信号，要求拜登在对伊政策上谨慎行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洪源先生认为，美国与伊朗仍在进行博弈，美国以压促谈的政策未必有效。从长远来看，美国依然会回到伊朗核协议的谈判桌上来。
从伊朗方面来说，就是你进一步，我进一步，你再进一步，我跟进一步，如果你退一步，我也退步。所以以伊朗如此的跟进法，就相当于我们所看到的篮球场上的步步紧逼战术，虽然保守，但不容易犯大错，相应的也不容易失分。所以美国的以压力为动力的推进法很可能收效并不大，因为对手已经了然于胸，或者已经适应了。另外，美国的压力如果达到极限值，就是战争或者战争边缘政策，那么美国的实力和在中东本地区所依靠的这些国家均呈现出一种战略的疲态，而伊朗却有着近在咫尺的俄罗斯和阿富汗等国的这些回旋余地。如果美国选其次，以单纯空袭和依靠以色列在军事上来解决问题，这个力量对比就达不到美国所需要的质变所需要的一个起码的规模，它也是不可取的。所以从诸方面来说，美国依然会回到谈判桌上来。 一个在某些政客看来并不算如意的伊核协议，也比拿不下来的战争选项要稳妥得多，收益也会大得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先生认为，总体上来说，在重返伊朗核协议这个问题上，美伊之间包括美国国内的问题以及美国与其盟友之间还有很多阻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我认为美国当前重返伊核协议应该说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啊。尽管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是将重返伊核协议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交和目标，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美伊之间还有相当多的分歧要解决啊，尤其是伊朗方面是坚持要求美方必须要首先撤销对伊朗的诸多制裁，但是这些制裁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啊，很多是历史上有的，很多是特朗普政府这个四年内施加的，所以说这一系列复杂的制裁怎么样去撤销，应该说在美国国内是没有共识的啊。拜登政府目前也是在评估，但是应该说共和党内部还有很大的这个反对的声音，所以说对于拜登政府而言，他想要去单方面的撤销这些制裁，应该说面临国内阻力是较大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应该说外部环境上来说啊，不管是这个以色列最近的一些表态，应该说他是不希望美国尽快重返的，因为对于以色列而言，保持美国退出这个伊核协议，美以之间的这样一个共同立场对以色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自然会施加他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影响力，会对拜登政府形成较大的压力。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侯晨综合报道。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当地时间2号，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在柏林与到访的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进行了首次会晤，他称赞两人的见面释放出盟友之间特殊且积极的信号。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克兰普卡伦鲍尔当天在结束了与阿卡尔的会晤后表示，德国将继续把土耳其当作重要的北约伙伴。据他介绍，两人就德国和土耳其在多个问题上的立场交换了意见，其中也包括了部分困难的议题。克兰普卡伦鲍尔坦言，很欢迎土耳其和希腊这两个北约成员国能够就东地中海冲突问题重启会谈，并指出这对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至关重要。多年来，土耳其与希腊在地中海有关岛屿归属及领空领海划分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克兰普卡伦鲍尔强调，德国支持在北约框架内为东地中海设置避免军事冲突机制，也能够在其中发挥调解人的作用。他透露说，在此次会晤前，自己就已经就相关问题和塞浦路斯及希腊防长进行了通话，希望各方能够利用对话的机会解决东地中海的争议。与此同时，克兰普卡伦鲍尔认为，作为北约盟国，德国和土耳其开展对话达成共识不可或缺。在维护东南欧安全与稳定方面，德土两国拥有共同的利益。他说，土耳其政府是可靠亲密的伙伴，为欧洲安全事务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从德国和土耳其都往科索沃和阿富汗派出了维和部队中就可以看出来。据悉，克兰普卡伦鲍尔和阿卡尔二日还就黑海、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地区的安全议题进行了探讨。
再来看体育方面，北京冬奥会即将迎来倒计时一周年，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意大利文化体育协会主席、众议员布鲁诺·莫莱阿表示，这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对举办冬奥会的重视，相信中国会举办一届十分精彩的冬奥会。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的报道。
目前北京冬奥会所有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连接各赛区的配套交通基础设施京张高铁也已经开通一年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意大利重要的体育运动推广促进机构意大利文化体育学会的主席莫莱阿表示，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进展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对举办冬奥会的重视。他说，
距离冬奥会开幕还有一年，包括铁路所有场馆设施都已经建成，这是一张亮丽的名片。事实上，在开幕前一年就完成所有场馆设施建设，说明了中国有多么重视冬奥会，并展现了很高的专业性。
举办冬奥会需要制定并落实一个能够兼顾体育、经济、社会及环境等方面的长远规划， 而北京冬奥会的场馆设施建设大量采用低碳环保科技，处处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和节俭办奥运的理念。穆莱阿认为这是检验主办者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他说，
不容忽视的是，体育赛事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所以要在体育赛事中传递环保的信息。在场馆的建设中，一定要完全符合环境的要求，这是评定赛事组织者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可持续发展是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包括低成本建设场馆设施。
意大利米兰和科尔蒂纳将在北京之后迎来下一届冬奥会。中意两国在冬奥会赛事举办和冬季运动交流方面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莫莱阿说，前人的经验弥足珍贵，两国在冬奥会方面的交流合作将会非常有益。
之前举办奥运的成功经验对于后来的主办者来说是宝贵的遗产。如果我是冬奥会主办者，我会希望深入研究考察之前举办冬奥会的机制，从中获取有益的经验。所以我希望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冬奥会组织者能够交流成功经验。
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体育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可以预见的是，疫情过后，世界体育必将进入快速恢复期。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穆莱阿相信中国定能举办一届精彩的冬奥会。他说，
我毫不怀疑中国举办冬奥会这样的世界级活动的潜力和实力，而且我相信中国将举办一届非常精彩的冬奥会。所以我衷心希望2022年冬奥会能够成为后疫情时代高水平奥运赛事重启的时刻，让出席奥运会的人感受到无比的激情和巨大的满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殷欣，意大利罗马报道。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党自民党2号就东京奥运会举行会议，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在会上再次对今年夏季举办奥运会表达了决心。另据报道，为避免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3月底的东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出发仪式将以无观众的方式举行。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森喜朗昨天的表态。
好的，2号在日本自民党总部召开的东京奥运会干部会议上，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再次对今夏如期举行奥运会表达了不容退缩的坚定决心。森喜朗说，无论疫情如何都一定要举办奥运会，关键不是办或不办的问题，而是如何举办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举办一届崭新的奥运会。森喜朗称，正是因为在这困难的时期，日本如成功举办奥运会将为世界带来很大鼓舞，为此我们正在进行筹备。由于日本近期疫情严峻，近期发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要求东京奥运会取消或再次推迟举办的日本民众约占80%。针对这种情况，森喜朗在会上指出，舆论如何看待奥运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森喜朗在讲话中还谈到2021年将迎来东日本大地震10周年，他强调称，奥运会的举办对推动灾区复兴也有着很大的意义。主持人，
再过一个多月，东京奥运会的火炬接力将于3月25号开始。那么，为了避免病毒扩散，东京奥组委对火炬接力出发仪式的举办方式有什么考虑呢？
日本媒体2号报道，为避免新冠疫情的传播，3月底的东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出发仪式将以无观众的方式举行。东京奥组委原计划于3月25号在位于福岛的日本国家足球训练中心为火炬接力举行盛大的出发仪式。据多位相关人士2月1号透露，为防止新冠病毒感染范围扩大，东京奥组委计划不允许普通观众进入，只对工作人员开放。东京奥组委和福岛县政府正在考虑对出发仪式进行电视直播，以避免人群聚集。虽然也有计划让孩子们现场表演合唱，但是否保留这些节目还将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据介绍，出发仪式还曾考虑采取提前预约制，在限制人数的同时允许部分观众入场，但由于疫情形势恶化，只能采取更加慎重的态度。不过火炬接力途经疫情相对稳定的地区时， 普通观众可通过提前预约的方式到现场参加欢迎火炬抵达的庆祝活动。火炬在公路上传递时，东京奥组委呼吁疫情未受控制地区的观众不要在沿途观看。据透露，另有一套替代方案正在探讨中。该方案要求，如果火炬传递地区疫情恶化，则该地区的火炬传递将被取消，火炬直接被送到下一个传递点。主持人，
好，感谢周丽的报道。
好，北京时间的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石宁海，代表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袁鑫，还有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收听。在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玉佳君将带您关注。
13-5期间，我国加大水利投资力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缅甸国防军组建国家行政委员会，全国民主联盟支持者开启公民反抗运动。
欧盟在推进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过程中问题不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因此接受欧洲议员质询。
中国德国商会商业信心调查显示，在华德企发展势头良好，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